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在前面的节目我们讲述了菩萨发菩提心的缘由。发菩提心皈依三宝之后，并不就没事了，而是要开始迈向成佛之道，就是要开始学佛菩提菩萨道的修学。所以发菩提心之后就有很多的事要做，首先就是应该亲近善友，就是亲近对你有益的善友、善知识。凡是亲近之后会对你有利益的善知识和同修，就是善友。亲近善友是发心之后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因为从前面几集节目的解说，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佛菩提的内涵是非常广大深远的，绝对不是单纯解脱道的二圣小法所能比拟，所以必须仰赖真实善友的接引以及真善知识的教导，才能次第增进，不至于走入二圣小法甚至外道邪法的歧途，以致一切努力都唐捐其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大圣本身心地观经》中呢，就这样开示啊：若有佛子为得真智住于兰若，要当亲近诸佛菩萨；若有执欲真善之事，与菩萨行必不退转，以是因缘诸佛子等，应当自心求见一佛及一菩萨。善男子，如是名为出世法要，汝等贤当一心修学。发心求得佛菩提，就要亲近诸佛诸菩萨，唯有执欲真善之事，才能确保不退失菩萨行，而转入二圣小法乃至外道邪法中。但是善友与非善友，对一般人而言，那是很难区分清楚的。就像同样在《大圣本身心地观经》当中呢，佛陀就有这样的偈来说：菩提妙果不难成，真善之事实难遇啊。如果亲近的恶友，他就专门叫你行善而不修正菩提；如果是恶友，他叫你来修学佛菩提时，却是教导给你错误的菩提，乃至恶意的笼罩你，说他有更圣妙的菩提， 结果却是毁谤正法的假菩提，这样就是假名善友，不是真实善友。那究竟该如何判断真实的善友、真善之士呢？我们不妨以大家都知道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来探讨这个问题。华严经详细记载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过程，那一些菩萨们教导了善财童子。童子这两个字不是指小孩子，是说他修童子行，所以善财童子是个出家人，不是在家人。虽然他的装束打扮跟在家人全都一样，因为他修的是菩萨行，但是他也修童子行，不修在家法，所以他实际上是个出家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去参访善知识时，根本就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只要是真的善知识，他就会恭敬渴求，甚至于有一些善知识是贩夫走卒，还有一些是专门堕罪犯脚后跟的宰官，表象上看来似乎很没有慈悲，甚至于那公关女郎婆须蜜多是个高级妓女，也是真善之士，但是善财童子对他们都是很恭敬很敬仰，心中一点点的慢心都没有。他就这样去追随很多善知识，都不看表象而去修学，正因为这样呢，才能够一世之中到达等觉位。另外善知识有时也示现外道相，就像萨遮尼见子，他是故意示现外道相，以外道的身份才能亲近国王，然后向国王赞叹佛陀的功德，冒着生命危险而说法，说到后来国王都对他生气了，可能会把他斩首了，然后他故意示现有一点畏惧的样子，让国王相信他对国王还是很尊敬的，所以不会说谎来欺瞒国王，这样使国王信受说像这样子的善知识都这么信受释迦牟尼佛了，何况我国王只是个凡夫呢？萨遮尼见子在二圣法中呢都被骂成外道，但他其实不是，因为他能说出圣妙法，能够把佛的功德赞叹到淋漓尽致，外道哪里做得到呢？所以不应该从身相来判断善知识，所以善知识不一定现什么身相，用身相来判断善知识绝对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善知识的本质就是依止真正佛菩提的根本心如来藏，只要他已经依止了如来藏，他就一定会认同佛教三宝和三规戒、菩萨戒，那他就是真的善知识，不管他现什么身相。所以说，如果哪一天来了一只通人语的狗，而他能够为我们大家讲出真实圣妙的佛菩提法道，虽然他只是一条狗，但呢，还是一位真善之士啊。我们还是应该跟他学习，要这样来判断谁是善之士，不应该从外表的身相来看。所以说，身绝对不是真实有，应该要知道，一切身全都是虚妄的。譬如佛说有情的五音声，第一个部分是色音，不管色音是庄严相或者是丑陋相， 全部都是虚妄，所以不该以身相来做衡量。接下来四音声，四音的表现，譬如口才辩捷，语言伶俐，世间智慧极为聪明，这就是好的四音。四音能够显现出这样的功德来，那就是四音声。所以能言善道并不是善知识啊，而是法义通达才是善知识。可是法义的通达不是靠能言善道来显示，而是靠着依止如来藏才能发挥出来。所以单凭四音的聪明与否，不足以判断他是否为善知识。因此不该因为某某人口才不是很好，就说他不是善知识。因为你不了解他的正量时，怎么能够说他不是真的善知识呢？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亲近受学的真正善友、真善知识，是依止真正佛菩提的根本心如来藏来修正佛法，并且能教导学人亲正如来藏的人，而不是只教导学人行善布施、存好心做好事的法师居士。至于否定第八世阿赖耶识如来藏心，主张一切法缘起性空的六世论者，或主张神通感应等种种奇特异象的人，说是修学佛法，教导人家实证佛法，其实都不是真实意的佛法。这种人不论示现什么身相，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慈眉善目也好，口才辩捷也好，却都不是真实的善友，不是真善知识。乃至于以观想中脉内的明点为如来藏，主张男女交合双身修法为最高佛法修行方法的假藏传佛教密宗喇嘛们，那就更是引导众生跟着他们一起毁犯佛陀所制定佛弟子应该要严守的戒律，带着众生一同下堕三途，长劫受着极重的苦厄罪报的恶友恶知识。所以皈依发菩提心之后的第一件要事，就是要有智慧分别真假善友、真假善知识，一定要亲近教导大圣佛菩提正理的真正善知识。那么既然亲近善知识，检查过证明他是真正教导佛菩提的善知识了，就要随师教诲。就如同华严经中这样说，善知识者初心是难，自其所难，得执欲难，得见之难，得亲近难，得共住难，得其意难，得随顺难。世间有善知识出世弘扬佛菩提的妙法，本来就是很难得的，何况纵使有真善知识出世弘扬佛的正法，但能执欲善知识难，与善知识共住也难。与善知识共住了，要跟随着善知识学法也难。和善知识学法了，要得他的法也是难。所以既然认定某人是你的善知识，他的教诲既然是真正的教诲，你就应该要听从。如果心中老是怀疑着善知识，对善知识没有好感，没有办法接受善知识的苛责教诲，那他所传授的妙法 你就学不上手，不可能学得到了。发菩提心之后呢，还要断除嗔恚心，否则你只要对某些众生大发脾气一次，他们将会永远记住你，未来无量世中呢，只要是见到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讨厌你，他根本不会跟着你的脚步开始学佛，那你所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誓愿一定难以达成。再来就是要升起怜悯心来对待众生，因为众生本来就是还有无明，本来就是愚痴，才叫做众生，所以会为了一世的世间法上的利益而去做一些恶业，却不知道造恶业一定会有恶果报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要升起怜悯心来，不与他们计较，甚至于心里面要想着有因缘还是要去度他们进入佛法内门中来修学，然后呢还应该要要求自己必须勤修精进，努力依真善知识教导的正法殷勤修学，精进的付诸于实行，这样才能赶快具有度众的资粮。此外发菩提心后呢，面对别人时要用另外五件事来要求自己，不要用前面所说要求自己的五件事来要求别人。首先是不要一天到晚在事项上去找别人的过失，其次呢，纵使看见别人有过失，但心中不要后悔，不必后悔自己有这样的亲属或者是朋友，我们只要私底下劝他改正过失，因为毕竟都还在欲界，都还未断除种种染污烦恼。第三件事呢，则是心中不可对别人生起轻心慢心，否则一定会障道，纵使在明心乃至见性以后，得到佛菩提的见道善法之后，也不可以对别人生起骄慢心，不然就无法继续向上提升，无法迅速往更高的菩萨阶位增进。第四件事情则是看见别人有善业时，不论是世间法中的善业或是出世间法中的善业，心中都不生起嫉妒的想法，我们应该要随喜，甚至于要给予赞叹，以随喜赞叹的善心来看待别人所有的善业，也就获得一份功德，让这种善心等流到未来世，让自己的菩萨心量更为广大。第五件事则是要观察众生啊，对众生要如同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的看待，以慈悲心面对一切众生，犹如父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留给自己的独生子，会努力帮助自己的独生子脱离种种困苦一样来看待众生。那以上所说就是发菩提心后，在面对自己或面对别人时应该要做要要求自己的总共十件事情，可以说就是要普修贤圣之行，也要普遍示现贤圣的心行。最后我们总结来说，有智慧的人呢，会为了五件事而发菩提心。首先是看见恶世众生都被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五浊所拘系，不能出离。劫浊就是对于色身存有坚固的虚妄想， 认为色身是我，所以呢，存想故行的结果呢，色因就出生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所有的众生就这样子全都污浊而具足色因，不离有色的欲界与色界，就被这时节这个时节所拘系了，就无法超越劫浊而被色法所拘束了。那见浊呢，是从妄见恶见出生的，其中最根本的一个结始呢，就是我见身见，就是因为众生有虚名妄想，一直在六乘万法中领受苦乐舍受的六世见闻觉之心，认定把六世见闻觉之心呢，认定是真实不坏的常住我，因为所见不清净，所以叫做见浊。这就是被能知能受的觉知心我见所系缚了。再来说烦恼浊，见闻觉知心对六层能知能见的自信能够发起，是由于众生无量世以来一直都想要觉知六层中的种种法相，特别是在外我所，也就是在色声香味处以及财色名食睡的五欲执着上面，所以就不肯让自己消失，想要让自己的见闻觉知性啊继续存在，于是就产生了诸多的烦恼。众生正因为这些烦恼而成为污浊的众生，这就是烦恼浊。再来说众生浊，五阴就叫做众生，众生都认为见闻觉知心是色身色因的主人，然而由于造作善恶业的缘故，所以就有了行因，这个行因就是众生浊。因为这个行因一定会造成众生不断地流转在这个三界六道当中，不停地变换身相，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众生相轮替交换着出现，于是呢，就有种种众生出现于三界六道中，所以行因就是众生浊。最后是命浊，命浊其实是依四因六识而说的，当四因六识永远不能在同一个色因中继续现前时，就必须舍报了。因为众生世世都会执着四因六识自身，或者执着六识的自性为常住不坏的真我自己，于是继续执着命根，始终被命根寿命啊所系缚住，被寿跟命所系缚呢，就永远离不开命根，成就了命浊。所以说二世的众生呢，同有这五浊，但大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智慧的人，当他看见二世中的众生有这五浊时，就会心生怜悯，想要救度众生。有智慧的人会看见如来有不可思议的神通法道和威神之力，不是二圣圣人所知，更不是外道所能想象的。再来呢，是听到了说佛如来有八种圣妙的音声啊。由于这样呢，为了要救度众生出离五浊恶世，具有像如来一样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啊，有像佛一样的圣妙音声，所以要学佛，要正法，那就得先发菩提心啊。有智慧的人另外也很清楚知道自己身中有着种种的苦，以及知道众生也有着种种苦，而为了要断除自己的这些苦，也为了让众生也把这些苦断除掉，当然更要发菩提心来学佛正法。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发菩提心的五个因缘啊。 到这里，我们为大家说明的菩萨发菩提心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种种因缘，总而言之就是为法为众生，而发菩提心后就应该亲近教授佛菩提道的真善知识，并且随师教诲，身心屡见普修贤圣之行。今天解说到此，时间也到了，阿弥陀佛。
大圣无我观，平时导师著。本书从悟前与悟后的境地来宣说大圣的无我观，阐述二圣所证的解脱道与大圣的佛菩提道之异同，宣说佛法的修学次第与诸地的现观境界，如实显示成佛之道。